各位早晨，嗱喺疫情之前咧，我相信大家喺茶楼里边咧都经常睇到以下呢个咁嘅场面，就系有一对年轻夫妇，佢哋带埋佢哋嘅细蚊仔去茶楼处饮茶。嗱，原本一家人想开开心心咁样饮茶嘅，点知嗰个几岁大嘅仔就真系坐唔定，食两啖就话要落地玩，通围周串话咁样走。阿爸阿妈冇办法啦，佢哋要轮流拉佢翻埋嚟食嘢。点知个仔咧又扭计唔肯食，跟住仲话要去睇鱼缸啲鱼。总之咧就全场咁样走，阿爸阿妈真系冇啖好食，冇办法啦，卒之要出杀手锏啦。阿妈好唔情愿咁样喺个袋里边攞咗一部手机出嚟俾个仔玩。小朋友当堂坐定定。大人先有啖安乐茶饭食，大家熟悉呢个场面嘛？我相信喺我哋当中嘅父母，可能已经经历咗无数咁多次呢啲斗争。最后，虽然我哋唔系好想俾我哋啲小朋友咧成日上网打机，有咁多 screen time， 但系我哋都可能要用游戏机嚟换取我哋片刻嘅安静。呢个换取其实系一种无奈嘅妥协。如果我们想真一点，我们就会发觉原来我们的人生是充满妥协的。电影导演张艺谋他曾经说过，他说任何人都需要妥协，每一天都会有妥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究竟在人生里面我们究竟要做一些什么的妥协呢？神又怎样看我们这些妥协的？我哋又可以点样面对或者去改变我哋呢个妥协嘅人生呢？妥协呢个问题，原来唔单止系我哋今日21世纪信徒要面对，以前嘅以色列民佢同样要面对。藉住今朝早嘅经文，神教导我哋点样去面对处理妥协嘅人生。嗱，虽然今朝嘅经文只系短短五节，但我哋仍然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一至二节揭露罪行，第二个段落就是三至五节就是对罪的反应。在第一节那里，一开始他就说这事作完了。究竟发生什么事呢？原来以色列民在亡国被掳之后70年，神感动波斯王让他们回去耶路撒冷那里重建圣殿，而祭司以斯拉就带埋第二批以色列民，仲有好多金银同埋器皿翻去耶路撒冷嗰度，喺嗰个重建咗嘅圣殿里边献燔祭，举行敬拜。重建圣殿呢个工程嚟到一度，总可以话完成啦。但系就喺呢个时候，更加严重嘅问题就发生。有一班首领走去见以斯拉，话俾佢听。原来在这班回归的以色列民里面隐藏了一些很严重的罪行。这班以色列民他们没有离绝到在耶路撒冷里面居住的外邦人，那些迦南人。他们不单止没有跟他们断绝来往，更加他们跟这些跪拜假神的迦南人外邦人通婚，娶了他们的女为妻。如果我们参考其他的圣经译本，圣经形容这种跟外族通婚的行为是对神的不忠，是严重干犯了神的诫命，得罪了耶和华神。在申命记那里，神很郑重地宣告，他说以色列民是不可以跟外族通婚。为什么神要落这道这样的禁令？神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如果跟外族通婚的话，就会严重危害以色列民的圣洁，破坏了他们跟神所立的约。神拣选以色列民，就是要他们保持神子民的圣洁，要他们的生命跟周围那些不信的迦南人外邦人不同，来到彰显他的荣耀。但很可惜，人的意志呢就非常之薄弱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哪个打交道做朋友，我们就会受哪个影响，受他感染。而叛逆神的意念就好像那些变种病毒一样，传播得很快。 就算神的子民都不会有那个免疫能力的。我们都会跟随那些外邦人这样去做一些神厌恶憎恨的事，譬如拜假神偶像，甚至将儿女走去焚烧来做献祭。所以为了要保持以色列民的圣洁，神就落了一个禁令，要他们不可以跟外邦人有来往，更加不可以通婚。神更加警告他说，如果他们能够听从诫命的话，神就会赐福，但如果他们跪拜假神，神一定会降灾。这个就是神和以色列民所立的约。而神不是靠吓，而他的担忧亦都是千真万确。历史告诉我们，伟大如所罗门王，他都不能够逃过这个王室的陷阱。虽然所罗门王有超凡的智慧，他强大到可以统领整个以色列国和周围所有的外族，但是很可惜，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就宠爱那些外邦女子为妃嫔，跟随他们去拜那些假神偶像，激怒了神，被神审判，于是就将他这么强盛的国家分裂为南北两国，最后更加被外族入侵，亡国被掳，惨淡地收场。今早经文里面那班首领，他们就是知道事态的严重，他们明白到如果要复兴以色列国的话，只是单靠重建圣殿是不够的，更加重要的，他们是要重建以色列民的圣洁。如果不是，就算重建好圣殿都好了，他们一班人都不是神所拣选的圣洁子民。所以这班首领就去到祭司以斯拉面前，要跟他们讲要揭发这个严重罪行。来到这里，我们就要问一问自己，如果后果是这么严重的话，为什么以色列民要以身试法，挑战神的底线呢？因为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选择和环境妥协，为了就要在艰难里面拿到一点点的安舒。我们从以斯拉之后向神的祈祷忏悔，我们就知道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之所以跌入这个陷阱，因为他们要得到他们想要的平安和利益。其实回归以色列民，他们都很惨很辛苦的，由巴比伦回去耶路撒冷，其实就等同由一个很安稳的地方去到一个很荒芜的旷野。当时的耶路撒冷只是一个废墟，而那些外族人已经入了去那里住，霸占了那里的土地。以色列民根本知道自己没有能力赶走他们，于是唯有跟他们一起住在耶路撒冷里面。他们明白到如果要过安稳的生活，他们就知道要跟一群外族人要打交道有关系。无论在生意上面，在社交上面，甚至通婚，跟他们有这些打交道相交的关系，会带给他们一些安稳和利益。在艰难的处境里面，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对罪的敏感度已经迟钝，他们不记得了神的律法。在安逸的环境底下，那个选择底下，他们选择了和环境妥协。他们会觉得这些违法的行为是逼不得已，是大势所趋，是无可厚非。因为连他们的首领，连他们的官长都带头这样做，这些违法行为就很自然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风气。他们会觉得既然人人都做了，那就应该是对的了。这个会不会都是我们今天世人的想法？既然大家都这样做，就应该没有问题了。但事实是不是真的呢？回归的以色列民，他们在环境的催逼底下，竟然和罪妥协。他们蒙查查走了进去一个信仰的禁区，自己都不知道，还以为是 OK 没问题。 以致到他们玷污了自己神子民的圣洁，破坏了和神的立约关系，犯了离天的大罪。让我们停一停，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好像一班回归的以色列民那样，过着一些和罪妥协的生活呢？不会，明知犯罪，我们怎会中个头埋去，那么蠢呢？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想，很可能，很可能我们已经有半只脚插了进去这个和罪妥协的圈套里面。因为我们不警觉罪的狡猾，我们不懂得去提防罪用妥协来到做那个阴谋。什么是妥协呢？妥协其实是一种让步，是愿意将自己原本的要求或者想要的东西降低，去换取一些我们眼前的利益。那个结果或者那个利益可能跟我们原本想要的那个目标，那个距离是很不同。而关键是我们是跟什么东西去妥协让步。讲白一点，我们是用什么东西拿来交换做妥协？我们可以妥协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如果我们细心想，我们就会发觉，如果我们想生活得平静安稳的话，我们是必须要跟人和环境妥协。譬如成班同事去吃晏昼，我们会妥协不坚持自己的己见，我们会跟大队想去大家都想试那间餐厅。两夫妻吵架，我们又会尝试妥协降低自己的要求，去包容对方。这些是正面积极的妥协，是神所喜悦，因为是建立和睦。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会接受很多无奈的妥协，好像刚开始讲的时候那个妈妈那样，为了得到个片刻的安宁，她就要跟个仔妥协了。又或者我们要跟现实妥协，我们不能够只是说盲目追求理想而不理个饭碗，不理实际生活。俗语有句说话说，做艺术家的很容易饿死老婆温臭屋，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实际一点，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很想去加勒比海旅行，但其实现实只容许我们去丹滩的 English Bay 旅行，这些全部都是妥协。但这些妥协是不会令到我们叛逆神，因为不涉及罪。只不过在生活里面就真的有一些妥协是罪摆明是陷我们的阴谋陷阱。罪是不会明目张胆地叫我们跟他走，他会假扮成生活当中的一些逆境啊、困难啊，甚至诱惑，让我们蒙查查，不自觉地，甚至觉得是被迫走入去这个和环境现实要妥协的圈套里面。譬如现在疫情令到大家生活很艰苦，但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就走去刻意瞒税呢？又或者我们用一些哪吒招去抢人生意，叫人家黑，或者讲大话去掩饰自己的过错，大声夹恶去凶人来霸占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用自己的权力地位去欺压下属。这些妥协就是要我们放低或者放弃一些高尚的人格，要玷污了我们神子民的圣洁，去换取一些眼前的利益好处。这些妥协是神所憎恨的。但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就真的愿意这样做。更加奇怪的是，我们又会用各种理由去合理化那个我们合理化我们同罪妥协的每一步。就好像那些回归的以色列民那样，他们可能觉得为了要传宗接代，他们不能够不娶那些外邦女子为妻，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里面那些以色列民的女子可能不多。更加有犹太的拉比说，他说以色列民是为了要在外族之中为神做见证，所以要跟他们打交道。使徒保罗更加说，喂，跟什么人传福音就要将自己变为什么人呢？所以更加有拉比这样说，他说 回归的以色列民呢，是为了神而犯下这个罪。这个就是罪的狡猾，他装扮成自己一个灰色地带，更加利用各种环境、各样似是而非的理由来诱惑我们去合理化那个妥协行动。而很多时候我们连自己都欺瞒。的确，地上的法律是没有办法约束甚至惩罚我们这些在道德上的妥协。但在神眼中，我们这些妥协其实就是对他的不忠，是一个阿拉去警告我们。原来我们在罪的边缘那里踩紧钢线，分分钟是一步一步地走入去那个罪的圈套里面。今天我们有没有跌入这些似是而非和罪妥协的圈套里面？譬如说小朋友要考试了，我们身为家长的，我们究竟想我们的小朋友在星期日上就上网做崇拜，还是想他留一些时间去读书？又或者我们为了要小朋友去一间好一点的学校，我们会不会虚报地址？对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对眼不好了，没有精神了，甚至记性不好，我们很多时候很挣扎，挣扎我们要不要去读圣经。在这里我很想鼓励我很想鼓励年长的弟兄姊妹，神是没有要求我们去记得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他只是想我们能够花时间去读他的话语，去亲近他就得。哪怕我们每一天只是读几节经文，或者是听几节经文，就已经足够去擦亮我们的灵，令我们警醒，以致我们可以离开那个同罪妥协的圈套里面。对年轻人来说，最大的妥协陷阱是什么呢？就在网上擅自 download 那些有版权有 copyright 的音乐来听，电影来看。很多时候我们不怀疑这些网上的音乐、电影甚至是图片，原来他们是要付钱买，因为他们有版权。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一个很失败的经历。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用图片公仔来做 PowerPoint 去分享讲道信息的。这些图片公仔全部在网上找回来。在初期的时候我不知道原来当中有些图片 是有 copyright， 是著作册有版权的，要给了钱才用得，我不知道。于是我就蒙查查用了，我一直这样用，直至到有一天有位姊妹就来跟我说，她说 Irene，你那张图片有个水印的，为什么不给钱这样用都得的吗？我那时才知道衰了，原来自己，原来我拿了人偷了人的东西。很老实说，我不会就给钱买那些图片，因为每张图片十几元一张，一套 PowerPoint 讲到的 PowerPoint 是十几张，所以要花很多钱。所以自此之后我整天在这个妥协的边缘那里挣扎，究竟我要道德的圣洁，还是要更好的 PowerPoint？ 我的选择就是神子民的圣洁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 PowerPoint 可能未必是最好的那张，但是全部是合法，是给我 free download 的。当在道德上妥协，我们其实是用罪来换取我们所想要那些眼前的利益，令到我们不自觉地走了入去神的禁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怎样避免与罪妥协，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充满妥协的人生里面仍然保持到我们神子民的圣洁。经文教导我们说，就是要敬畏神，要因为神的说话而战惊。那什么叫战惊呢？讲白啲就是惊到震。我哋会唔会因为神嘅说话而惊到震呢？讲真，唔会。咁有好多信徒咧，根本唔睇重神嘅说话。打个譬如，圣经嗰度教导我哋话，我哋要勒住个舌头。神好渴望我哋用把口去赞美佢，去讲造就人嘅说话。而事实咧，我哋成日唔系咁做。 我哋成日犯咗呢个诫命，由喺人哋背后讲人是非 ，all the way 去到用恶毒嘅言语去中伤人，中间仲有好多喎，仲有讲大话啦，讲有味嘅笑话啦，捏造事实啦，甚至用粗口去闹人。如果我哋对自己坦白，就会发觉好多时我哋系一次又一次咁样重复呢个罪。点解我哋会系咁？经文嗰度讲得好清楚，神系会灭绝嗰啲喺暗中毁谤人嘅人。点解我哋唔识惊？因为我哋觉得神嘅警告唔系真嘅。纵使我哋真系恶意中伤人，搬弄是非去陷害人，神都冇立刻击杀我哋啊！所以我哋觉得神呢啲所谓警告，只系讲下想我哋听话嘅啫。况且神唔系慈爱嘅咩？佢会宽恕我哋嘅，佢只会小惩，但系唔会大戒，佢一定会再俾机会我哋。好多时神嘅慈爱就俾我哋利用咗，攞嚟做同罪妥协嗰个保护罩。但弟兄姊妹，我哋所敬拜嘅神，佢系用佢嘅说话去创天造地，佢说有就有，佢命立就立。他的说话，他的命令是带有权柄和能力。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讲过的事他算数。的确，当我们同罪妥协，神没有立刻击杀我们，这样不等于他隻眼开隻眼闭，要放弃公义圣洁，他只是想给机会我们去悔改。所以我哋千祈唔好以为神唔知道我哋现在原来喺度做紧一啲同罪妥协毁鼠嘅嘢。我哋可能呃到人，但我哋绝对绝对唔能够呃到神。人在做，神在看。神而家喺天上边就睇紧我哋每一个喺地上嘅人，我哋手所做、心所想嘅嘢。而神话佢审判惩罚。另外，仲有信徒觉得圣经的教导现在已经过时了，完全不适合这个21世纪的年代用。譬如对某些人来讲，讲是非只是代表那个人对那件事的关心，而这个做法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无论在公司、在屋企，甚至在教会里面，有哪个不讲人是非呢？讲人是非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而神的说话先至是老土过时，不啱使。今日我哋生活喺呢个世俗社会里面，好容易混淆咗，用咗世人嘅准则嚟代替咗神对佢子民嗰个要求，以致到我哋对罪变得麻木，容易同罪妥协，变得唔敬畏神。如果要敬畏神的话，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悔改，要学习认真地看待神的说话，要对他的说话战兢，不要当作耳边风。对神的说话战兢，其实就要将掌管万有的神放在我们的眼前，是放在给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利益、挑战、困难，放在这些一切的东西最前，以致到当我们在罪的边缘徘徊的时候，我们懂得拣。神的说话就好像一道照妖镜一样，将罪所装扮成那个妥协陷阱原形不露地放在我们眼前，叫我们看清楚罪的狡猾，胜过试探。所以我们一定要多读，还要认真相信神的说话。当我们对神的说话战兢，我们就能够对罪由迟钝变回去敏感。有几敏感呢？我们看回以斯拉对罪的反应。当以斯拉听到回归以色列民是怎样跟罪妥协的话，他立刻撕裂衣服外袍，更加掹自己的胡须和他的头发。在古时，这些举动呢，是代表那个人极度的忧伤悲愤，非常之懊悔。经文再指出，以斯拉是惊惧忧患，他很害怕神再一次很严厉地惩罚审判以色列民。 他悲哀担忧以色列民那个灵性的堕落，他不单止心中受苦，更加双膝下跪向神举手祷告忏悔。这个就是敬畏神，就是对神的说话战惊。今天我们就算懊悔都好，我们不会好像以斯拉那样撕裂外袍，又拔自己的头发和胡须，但我们会不会为了我们所犯的过错而真正懊悔呢？譬如说，当看到自己和罪妥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羞愧，甚至流泪悔改？还是我们只是觉得一时软弱，人之常情呢？当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抱着一种什么的心态呢？是心中受苦，双膝下跪，定是轻描淡写，毫无痛关系呢？的确，神是怜悯的主，但祂对我们的怜悯宽恕是需要我们真心悔改，而悔改的心就建基于我们对神那份敬畏，使到我们对罪敏感，以致到我们能够对祂的言语战惊。敬畏神不是一种怕神的感觉，更加不是一个挂在嘴唇边的口号。敬畏神就在心里面做立志，我们是立志用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行动去表达我们对神的一份尊重。敬畏神是需要我们用决心去实行，纵使面对困难甚至牺牲，我们都坚决地去持守神的律法，坚决拒绝和罪妥协。就好像旧约的但以理，在以色列亡国的时候，犹太人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他更加被拣选入去王宫那里协助服侍巴比伦王。按照规定，但以理是要吃巴比伦王为他预备的食物，但但以理他坚决拒绝，因为他不想被这些外邦人的食物沾污了他自己神子民的圣洁，所以他情愿吃斋、吃素、喝清水。敬畏神就是要我们在这些小事上面，小到好像饮食习惯，我们都要同罪划清界线。试想一下，但以理他是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拒绝巴比伦王的安排，去保持自己的圣洁，因为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比巴比伦王更高更大的王，他要去敬畏。而结果掌管万有的神保护了但以理，就算食素食斋都好，他样子依然俊美，深得巴比伦王喜爱。今天在我们心里面，哪个是最高，哪个是最大，哪个的说话会令到我们战惊？我们又愿不愿意现在在神的面前，我们立志学习达以理这样专一敬畏神，就是无论事情的大小，我们都持守祂的律法，坚决不同罪妥协。今年教会主题是走出旷野，我们读以斯拉就想学习在逆境当中如何去重建我们的生命。今年也都是教会40周年纪念，是一个新段落的开始，所以我们更加需要去重建我们的生命，去迎接这个新的阶段。重建生命的第一步就是要敬畏神，要为祂的说话而战惊，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充满妥协的人生里面，仍然能够保持持守到我们神子民的圣洁，这样我们就能够荣耀神。而神应许，神说听从祂的诫命，祂必定赐福。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藉着以斯拉今早的经文，你再一次提醒我们，原来我们人真的很软弱，我们很容易就是跟环境和罪恶妥协，以致到我们损害了神子民的圣洁。主啊，我们今天我们众弟兄姊妹会众，我们去到你的面前，求你坚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和罪划清界线，让我们警醒，我们知道几时就是罪装扮成的陷阱，以致我们懂得远离，我们懂得拒绝。主啊，我们求你，我们没有能力，但我们真的求你保持我们有这个谨守你圣洁的心，以致到主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我们恭敬将我们各人交上，求主你自己亲自去带领我们。祈祷是奉你得胜名求，阿门。